在下边跟佛友聊天，他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上一次啊，主要讲这个自性问题，社论呢没讲多一点儿，这个进度有点慢，我来在这儿先把这个问题这个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社论？不是为了学社论，我们的学习的目的啊，是为了通过学习社论，把大乘的主要思想掌握了。大家要明确这个目标，就是说你学社论也好，说学解深密经也好，或者学其他论也好，不是说我为了跟别人说我学过社论了，而是为了通过学社论或者写解深密经，把那个大乘的主要思想我明白了，大乘思想的主要框架，这个它的那个这几个主要理论之间的关系，三十说法为什么是这么个次第，大的理论都听明白了，然后呢，你就能用这个理论来指导自己的修行，指导自己的学习。能够用这个理论呢，去判别什么说的符合佛法，什么说的不符合佛法，这是咱们的目的。这个上一次咱们讲社论，讲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开始讲自性，这是佛教理论的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自性问题，这个概念你如果不清楚，可以说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佛教理论，就这么重要。你不清楚自性理论，不能正确的理解自性这个词儿，你就不可能明白佛说的话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的理解肯定是错的。你只有正确的知道理解了自性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佛说的话。还两可，就是说我自性这个词儿我理解正确了，然后你理解佛法呢，才有可能正确，但是有可能还这个理解的不好，就这是一个这么基础这么重要的词儿。一会儿呢，我把这个自性的再这个捋一下，你就能清清楚楚感觉到为什么它这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社论的时候呢，学一段话。我们会总结一下这段话主要是一个什么意思，他谈了一个什么主要思想，联系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一些问题啊，怎么应用，我们会拎出来这么一下，学一段呢，我们会拎一下，然后学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会拎比较大的问题，这个自性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拎的比较大的问题。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这个自性问题重要啊。现在咱们来看这个社论本文，就是前边咱们讲到这儿，前边提到自性的地方，你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性。在第一品里头啊，他讲这个提纲，四次提到自性，我看四次是五次，我们看一下啊，他说这个三种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遍及所知自性，三缘成是自性，说明所知相体。我们前面讲了，所知是什么意思呢？所知就是我们凡夫所能够知道的，所应该知道的，实际上就是一切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一切法的相，就是这一切法是什么样的，它的体就是这三种自性。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呀，可以概括为三类，三大类，就是这三大类。唯识的核心理论就是这个三性理论，也叫三自性理论，也叫三自相理论。你知道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哪部分属于第一种，哪部分属于第二种，哪部分属于第三种，你区别清楚了。然后这三性之间的关系也清楚了。你就唯识理论懂了，唯识理论懂了，大乘理论就懂了，因为唯识是大乘理论的最高、最圆满的、最了义的这个表达。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还不能解释自性的概念，为什么呢？这是目录，就是先告诉你说，哎，我们一切法分三类，具体说什么叫依他齐，什么叫遍计执呢？它在二品三品里头才是重点说，所以这个地方呢不介绍自性流论，这样会影响我们了解整个结构。哎，这个第一品就是说，这个整个摄大乘论呢就说了十句话，诸佛说大乘法都是摄为这十句话，你把这十句话学懂了，整个大乘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怎么修怎么学全就清楚了。哎，这个第一个呢是把这十句话列了一下，这儿呢是把十句话的具体内容列一下，其中你看啊，最后一句话里头解释说，三种佛身，一个叫自性身，一个叫受用身，一个叫变化身，就是说你成佛之后啊会有这三身，第一个呢就叫自性身，你可见这个自性的重要，就是说我们成佛呀就是为了成就佛的自性身。受用身和变化身是什么呢？是佛的自性身呢、啊、对地上菩萨显现的形象就叫受用身，对这个凡夫面前显现的那个虚妄相就叫化身。哎，佛的本身是他的自性身，你看这个自性多重要，我们成佛就是为了成就佛的自性身，所以自性这个观念啊非常重要。而且在这儿呢你也看出来，就是说不管是真的法假的法，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里头肯定是有真的有假的，它都叫自性，佛也有自性。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哎，不是一切法无自性吗？怎么这佛有了自性了呢？这就证明啊你这儿这个就是没学好。怎么叫没学好呢？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说法啊是般若经的说法，般若经说的这个一切法呀它是有它的具体范围的，什么范围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没有自性。你看这儿就有心经，心经里头说什么空啊？上来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呀？五蕴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它不包含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般若经里头啊他说的一切法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看后边十八戒，哎，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凡夫所知法，哎，十二缘起还是凡夫所知法，哎，说来说去苦集灭道还是佛对凡夫说的凡夫所知法，哎，所以呢般若经破的法是很确切的，是指的凡夫所知一切法，这样你就能理解刚才那句话了，凡夫所知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哎，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法都没有自性，说什么法有自性啊？佛菩萨亲证的真实境界是有自性的，佛菩萨他自己证的那个法身是有自性的，你看这个自性身也叫法身，我们成佛就是为了成就佛的法身吗？我们现在这个后边我们马上就要学到了，法身是什么呀？就是你现在学的这个佛法，就是你现在学的佛法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越来越圆满，越来越这个接近佛的那个境界，越来理解越正确，最后你达到跟佛一样的正确一样的圆满的时候，你的法身就圆满成就了。法身是指的佛法，哎，佛法无所不通，你就是圆满成佛了。这个法身就叫自性身。什么叫自性身呢？咱们上节课讲了龙树菩萨的定义，自性即是自体，在中论里头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自己的本体自体自身，所以呢自性身就是说的这个佛的本身，哎，佛的本身，佛的自性身就是佛的法身，这是一回事儿。这个时候呢我都没有这个详解，这是因为这是目录，咱们再往下看后边提到自性的，然后这一下呢就离我们现在讲的地方比较近了。后边他说又若略说有二缘起，有一种叫分别自性缘起，有一个叫爱非爱缘起。 这里头又提到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粗粗的解释一下。首先说啊，分别自性缘起是什么？就是指的我们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这个记忆里头它能分别什么自性呢？它能分别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自性。你比如说我们凡夫只知道什么呀，说外边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哎，我们的这个记忆里头啊，它就能分别你知道的那个什么叫山，什么叫河，什么叫男，什么叫女，什么叫老，什么叫少，哎，我们的记忆里头就是分别这些自性的记忆。你到这个我们心里头去看看，我们心什么内容啊，就是分别各种自性，哎，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哎，这是这个桌子，这是板凳，就是分别种种自性，哎，他因为我们凡夫以为这些东西都有自性，哎，桌子就认为有一个桌子的本身，桌子的自体，哎，我们分别桌子的自性，哎，那种分别就在我们心里头留下来了，组成阿赖耶识就是所有的记忆，这就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存在的缘起，真正的原因。我们的这个外边这个世界，说那外边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来的呀？这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分别种种自性的这个心生起来的一个妄想，一个梦境，哎，完全是我们这个就是想象出来的。就跟那个《觉林菩萨记》里头说的，就好像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实际上呢只有颜料，这个画里头画上只有颜料，我们那个心里头只有什么呀，只有记忆，只有这个就是各种分别执着的这个记忆。结果呢，我们人在看画的时候呢，我们就非说这个颜料里头有什么呀，有马，有人，有山，有河，就分别出来万法，叫虚妄取意象。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是画，是个画喻了，是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只有我们那一堆虚妄分别的记忆。但是当这个虚妄分别的记忆升起妄想的时候呢，我们就非说这个里头的显现的那些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呢都是真实存在的，里头有人有山，哎，都出来了。实际上呢只有心，只有记忆，用那个话说就只有颜料，根本就没有颜料以外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凡夫呢看不到颜料，我们在看画的时候谁也不去看说这是画了好多颜料，谁也根本就不想那个，就是看那个画，直接看就是画的什么呀，啊，画的山，画的水，画的人，画的马，哎，直接就说他的妄想。我们现在看面前这个也是这样，哎，直接就说外边什么呀，房子，有这个人啊，有桌子，有电脑，直接妄想就上来了。慢慢的呢，我们再来破这个自性，这叫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分别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自性，这是一种真正的缘起。第二个爱非爱的缘起呢，就是那个十二缘起，就是六道轮回，这就是一个假象了。十二缘起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物质精神，这个从这个受精卵一直到生出小孩来，这个小孩又分别外边生老病死，这个就是那个画里头分别出来的妄象了，就是实际不存在的东西了。哎，两种缘起，一种是真的缘起，一种是假的缘起。然后下边呢还有一个自性，叫或分别自性为因。这个自性是什么意思呢？是印度有一个很大的外道叫做数论派，他呢基本理论也很简单，他说这个我的外边啊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从哪来的呢？他也不知道，他就说有一个自性就生这个物质世界，哎，这个自性很神秘，没东西生自性，自性也没因，客观就存在一个自性，他就能生这个物质世界。然后跟这个物质世界相对呢，他说我呢是一个神我，哎，我是一个神我，我呢就要认识这个物质世界， 这样就是它两元论，就是这个世界是由物质精神客观存在哎组成的。然后我这个神，我去认识那个自性的时候呢，自性就显现为物质世界，我就对它的认识呢就产生23个中间环节，合起来这个世界一切归为25类。哎，它叫数论，就是25个数就把这个世界的一切概括了。它这个自性实际上呢跟很多外道的核心教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外道就是什么呢？基督教，然后第二个就是伊斯兰教，都比这个佛教人数多得多了。基督教大概20多亿，伊斯兰教是13-14亿，佛教徒可能才，这现在很难说，因为中国也没有一个公开的，也就几亿吧，3-4亿啊，这个很难说，因为中国人。你要问呢，北方是那个就是保守，南方一说大家都信佛，是吧？信佛就是跟佛有缘了，这个这是一个第一步。外道，你就这个基督教、伊斯兰教，所有大的外道啊，基本上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呢？就这个世界的来源是什么？都是采取的这个数论派这个自性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来源呀，是一个无因的，就是它没有来源，它没有因，是一个绝对的不可思议的东西生出来的造出来的。比如说基督教就说上帝造的世界造的人，你要问他说上帝哪来的呀，这个不能问，这个一问都是有罪恶的，他那个是没有这个理论，没有道理，除了佛教啊，其他的都没有理论。基督教是一本圣经，是讲这个耶稣怎么传教的故事。伊斯兰教是一本古兰经，是讲穆罕默德怎么传教的故事，都是故事，它不是理论。哎，所以这个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为主，没有道理可讲的。你看他们这两个就叫都讲叫信即得救，你信上帝就能得救，不信上帝你就只好下地狱了，没办法。哎，他没有道理。只有佛教呢，好家伙，弄了好几屋子书。所以佛教啊，实质上它不是宗教，它不是以信为主，它是以什么呀？以讲道理、以智慧为主。哎，这实质上不是宗教，它是一个什么呀？你很难给它定义，因为别的都没有它这么深刻，没有它这么广大，它无所不包，人间宇宙一切道理它都给你讲清楚了，你什么东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说现在最威风的是科学，科学现在只是研究物质世界，科学对人几乎是懵懂状态，一无所知。你说大脑怎么工作的？他也想研究，根本你用大脑研究大脑，用意识研究意识，哎，他搞不清这个呢，必须有一个什么呢？超出人的人。的人，他才能看清楚人的是怎么回事。就好像说你让蚂蚁去研究蚂蚁去，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可能客观描写，因为他局限太大了。你必须是一个人，就是在蚂蚁比蚂蚁高的层次的人，他才能够客观的描写蚂蚁的生活状态。所以你人来描写人，你不可能的。哎，所以呢就必须是一个初世间的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他才能够清醒地看到真实是怎么回事，他才能告诉我们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佛法呀，它太广大了，除了佛法其他的都是就是信仰，就是信仰。哎，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梦中他永远说不清这个梦。哎，因为他认为这个梦中是真实的。你在梦中说不，梦中你怎么可能描写真实怎么回事呢？所以他搞不清怎么回事，搞不清怎么办呀？他也要给一个解释，否则让人信他什么呀？所以他就来编一个世界的起源，编的这个东西那就是，当然他说不清楚了。这个你，哎，他就说，基督教就说是上帝造的世界造的人，哎，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哎，怀疑上帝是有罪过的。那个伊斯兰教就说是真主，其实伊斯兰教是从那个基督教拖出来的，哎，他改造，他基本教义是一样的， 你看他那个也是，真主的那个作用跟上帝一样，然后也是这个排外性非常强啊，信真主得救，不信真主的都要下地狱，都是异教徒，都是这个基本理论。一听这个理论呢，就很不合理。你本来弄一个这个没有因的东西来这个造世界，就很不合理。就是为什么用一个没有因的东西，不能解释的东西造世界不合理呢？你既然你要问世界怎么来的，这就是问这个世界的因，你就是承认事物一定是要有原因的，你承认这个前提，对吧？否则你问世界怎么来的干什么呀？你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来呀，它一定有原因，你承认这个前提。但是世界你给找了一个原因，说上帝造的，然后你问，很自然就应该问说上帝怎么来的？哎，他不让问了，这就是说。他既承认说事物都是有原因造成的这个理论，他到一定程度呢，他又不承认这个理论了，就是你不能问，问了就错了，就有罪，你这不是自己自相矛盾，自己打着自己耳光吗？是不是啊？你或者是你说根本就没有因，没有果啊，那你上帝造世界，你说就行了，哎，又承认因果规律，又自己违反因果规律，所以这就是很可笑的。然后那个他们自己就那个就是中世纪宗教审判的时候，谁不信上帝要烧死的那些人，那随便提出一个问题来，他那个法官都回答不了。所以在那个法场上，那些人，你想他在那个环境里头敢说我不信上帝的，那肯定都是这个置生死于度外的哈。那在法庭上问的那个法官出的那个洋相，那简直是轻而易举。就是你像说，说上帝这个是全能的啊，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你说法官怎么回答？他要说上帝能造出来，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因为他造出来了一块他举不动的石头。如果上帝造不出来，那他也不是全能的，因为他造不出来，是不是啊？那简单的很，就是这类似的洋相，那简直是太多了。包括不是在法庭上的，就是那个我说过没有，米开朗基罗画那个西斯廷教堂顶上的那个创世纪，那个上帝造那个亚当，他不用助手，所以他画得特别慢。结果那个教皇啊就怀疑他没洋工，就派了两个大主教监督他，他就很烦他俩，就想找个茬儿什么支走。哎，正好他画到上帝那儿了，他说。哎，你们俩说这上帝有肚脐眼没有啊？有一个主教说，当然有了。说为什么有呢？说圣经说了，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你人都有肚脐眼，肯定上帝有肚脐眼，因为他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嘛。另一个主教又一想说不对呀，说上帝要肚脐眼干什么呀？那不成了他妈生的了吗？你肚脐眼是，对吧？哎。那上帝要是一有妈，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了。那上帝有比上帝厉害的了，对不对呀？哎，俩人吵起来了。然后那个米开朗基罗说：“你们俩呀，吵不清，你们去问教皇。”这俩一看这大事儿，去问教皇走了。教皇也搞不清是怎么想。最后教皇觉得你这大问题啊，你得回答呀，召集大主教会议研究。研究也没有答案，搞了多长时间没答案，最后还是有一个人聪明，想出一办法，说他不是就为画画画不画肚脐眼吗？咱们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你让他在那个肚脐眼那画一个树叶，哎，咱们就躲过这个问题，不回答就完了，这不就给他这个答案就完了吗？哎，这俩人弄了半天，哎，回去告他说让你画个树叶。米开朗基罗说：“这样我才不听你们那个了，我就按我的理解，就给画一肚脐眼儿。他这些都是呢，因为他编出来的故事，他没法圆满，没法说，所以他也不会有什么理论。哎，他就是只能说，哎，信就完了。所以从这个一对比啊，你就知道佛教啊，它就是一个智慧的，就是一个智慧。你说，科学不能概括它，哲学也不能概括它，什么也不能。”就是那个有人就说佛法那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理，哎，这个比较准确，人生宇宙的真相他说出来了，因为佛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所以呢， 你看这一个自性呢，就给你把什么呢？把这个外道跟佛教的一个非常明显本质的区别给你说出来了，就是佛教是把所有的是讲道理的，把所有的道理都能讲透、讲圆满的。哎，所以玄奘法师在学了唯识之后，在印度敢开无遮大会，你任何人你辩论我的唯识理论，真唯识量一放，你就辩不倒。为什么呀？我究竟真理了，我圆满真理了。你只要认为我不对，肯定是你不对，我就告诉你你不对在哪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了。除了佛教就没有这个，除了佛教都是这个，就是像这个树论派一样。哎，世界是什么呢？自性为因，有一个没法说清楚的东西来生这个世界。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介绍内容，但是还是没介绍这个自性这个概念。现在不介绍不行了，为什么呢？大家看我们现在这句话，哎，就是在这个既知自性为因后边说，又提到阿赖耶识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相之自性。我们当时讲了什么叫阿赖耶识自性呢？就是阿赖耶识本身、阿赖耶识自身、阿赖耶识自体。哎，阿赖耶识的自性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如果你对这个阿赖耶识自性不了解的话呢，佛在前边那个盲人摸象喻里头就说，你要是不了解阿赖耶识的自性，就好像盲人他不知道这个大象的自性一样。盲人他看不见这个大象，哎，他不知道大象是个什么，本身是个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凡夫就是我们看不见阿赖耶识，所以我们不知道阿赖耶识的自体自身是什么样的。他说那个阿赖耶识自性就好像那个象的自性。下边这句话说什么呢？说又若略说阿赖耶识用意识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这是告诉你说阿赖耶识自身呐，是什么东西，就是阿赖耶识是什么组成的，它的本身。说阿赖耶识用意识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先解释一下意识识。意识识呢，上节课呢把这个意识的意思解释了，说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造业呀，都是要在另外一个时间才果报才产生，就是先你造的因呢，它一定是隔一个时间然后再产生果报，或者说因是在前的，果报是在后的，所以叫易熟，就是说你造的因它的成熟、它果报的显现是在后边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可长可短，但是这个时间最主要的是以我们的一生一生为单位，就是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我们这一生之前所有的业因决定的，我们下一生的果报是我们这一生所造的业加上以前剩下的那些业，他们这些过去的业决定我们下一生的果报，是以生为单位的。所以会出现那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人福报很大啊，权力很大，这证明他前一生造了善业，结果这一有权一有钱的就变坏，就开始这个欲望膨胀，哎，开始这个毁别人，又造恶业，然后哎，下一生呢又轮转嘛，就是这么好好好这么轮转，哎，有的人呢说这个就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一生，哎，但是呢果报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生的果报是前生前边的业决定的，就是前边他造的业呀不好，所以决定他这一生的业呢果报不好。他这一生造的业呢是易熟，是影响下一生的果报，一般是以这个一世一世哎一生一生为单位的，所以会出现人们就是如果不会看三世因果的话，就会出现说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有好报，哎，不是那样，那这说反了，是什么呢？是有好报的人呢，他可能这一生变成坏人，而且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为富不仁，什么世间都有那些成语，哎，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望无止境，你如果权力小、钱少，你的欲望也大不了， 你的造恶也不会太大。如果给你权力，给你欲望，那人非要造大恶不行。这是易熟的意思，就是说果报是易时而熟的。什么叫易熟时？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描写阿赖耶识的时候，就是说整个阿赖耶识就是保存那些易时而熟的种子，那些叶。我们现在说叶，哎，在唯识里头就告诉你了，什么叫叶？就是种子，就是记忆。你起心动念一留下记忆，这就造成叶了。哎，叶就是这些种子，这些种子呢，由于它都是易时而熟的，所以呢，阿赖耶识也叫做易熟识。哎，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给它又起一个名字。阿赖耶识就用这些易时而熟的这一切种子，为其自性，作为阿赖耶识的本体，它的自体。也就是告诉你说，阿赖耶识里头都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就这么一句话。这个时候呢，一休息，老居士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我一开始提出来说，哎，不是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吗？怎么这儿阿赖耶识用一切种子做自己的自性呢？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现在大家是不是也能回答了？你想一下，为什么阿赖耶识有自性呢？因为它不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法，它是佛菩萨，大乘佛菩萨实证的真实境界。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就唯有心，换句话说就是唯有阿赖耶识，唯有那一堆记忆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是有自性的。哎，它是佛实证的境界，我们凡夫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没有自性的，因为它是梦中的法，梦中的法是你妄想出来的，哎，不是这些法真的有。所以就把这个有自性没自性这个分清楚，你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到这儿呢，不往下走，我们来复习一下关于上节课讲的这个自性的理论。就是说这个我讲完了，你就会体会到正确理解了自性才能理解佛法，不正确理解自性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佛法，它的重要性就这么重要。下边我们开始复习这个自性的理论。自性的理论说起来啊也很简单，刚才我已经引用一句了，这是龙树菩萨做的中论，是总结般若经理论体系的。他在里头的定义，自性即是自体，大家就知道自性就是指某一个东西的本身。这个自性这俩字儿，它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是一个代词，也可以叫做指示词，它没有自己的内容。什么叫自性呢？就是自己的体。谁的体啊？它要看主语，它前边一定有一个主语，就是谁的自性。你看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社论，他说阿赖耶识的自性是种子，哎，用记忆就是阿赖耶识的自性。阿赖耶识的自性是好是坏啊？我们学了知道，这是不是好东西？我们阿赖耶识留无始以来留下什么记忆啊？就是认假为真，把梦里的东西当成真有，然后去贪嗔痴。你想呢？那是一个颠倒梦想，那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阿赖耶识自性啊，是个不好的东西，哎，是我们要转变、要消灭的东西。我们现在要熏习真理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是梦，这里的东西都没有，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有什么？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哎，我们现在熏习真理，熏习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善的，这是真正的这个有用的东西。然后那个前边也讲了那个叫数论派的那个自性，那就是个什么东西啊？那就是一个根本没有自性的东西。哎，就是说他说自性造一个世界，实际上他说的那个自性，一个能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自性根本不存在那个东西，哎，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什么呢？整个物质世界都是人的妄想，根本都不存在，怎么可能还有一个能造物质世界的东西呢？ 他首先前提就错了，他前提是什么呢？他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他认为他在梦中看到的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才会给这个物质世界去找一个能造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原因。所以他那个自信呢，那就是个根本没有自信的东西，就是他说的那自信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自信啊，它本身没有内容，看你人呢指什么东西的自信，他靠人给他定义，要明白这个。下边呢我们来看这个龙树怎么说这个自信，就是对这个自信怎么看。我先用大白话说一下，既然自信既是自体就是自身的话哈，那我们就是啊，我现在先说啊，我们现在讲这个自信概念啊，分两个层次。因为佛说法是用的我们凡夫的话来说法的，他不另创一套语言没有意义，就用我们凡夫自己定义的话，比如说佛在印度示现化身，他就用印度话来给印度人讲。如果佛化身来到中国呢，他就会给我们用中国话来讲，他不会自己创一套语言，你就先教别人语言什么，那不是那个白费劲吗？哈，他就用我们最熟悉的语言。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先解释自信在我们凡夫的规定里头是怎么规定的。第二步，我们再讲佛讲我们凡夫规定的这个自信啊，他是怎么看的，就是用佛法是怎么看的，分两步。第一步，我们先讲凡夫怎么定义这个自性，我们凡夫定义的自性就是龙树菩萨总结的那个叫自性即是自体。这里头有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凡夫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有，它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有一个本体，有一个自体，它有本身的存在，它是说这个东西有。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自性没有自体的话，我们凡夫就说他没有。怎么讲呢？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啊，有一些人呐，老人去世之后呢，他不报死亡，不对单位说，他接着领退休金。后来单位发现这个时候，现在就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叫什么呢？领退休金必须他本人来，不见本人不给。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我要看他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身，有没有本体。你我见到他的本身了，见到他的自身了，见到他自体了，就是见到他的这个身体了，我承认这个人有。如果他自性没有了，就是没有自体了，我们人就说什么呀，这个人没有了，没这个人。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上一次我举说，你给小孩说，生日我给你送个礼物啊，送个什么呀？啊，送你，比如说送叫变形金刚啊。你送了没送？就是这个礼送了没送？这个时候小孩不会相信你的，你说我给你送，他就说啊，叔叔送我礼物了，他不会说，他非要等着什么呀？见到那个变形金刚的本身，见到那个变形金刚的字体，你给他，甚至我就是说你给他把那大礼盒子蹲到这儿了，他还不见得说你送给他了。所以我们凡夫语言里头规定的就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有啊，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有那个字体。说这个人有没有，我们人，你像前一段那个叫周克华，有的人这个击毙之后，有的人说没击毙，说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说真的周克华还活着了。以什么为准呢？究竟周克华活着没活着，有没有周克华，以什么为准呢？以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他的自体自性为准。如果那个被击毙的就是周克华的自性自本身的话，那他就没有了，这个问题案子就解决了。如果那个不是他的字体，那就是他还在，你还得去找，那就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什么呀？就是见那个自性， 哎，所以我们凡夫啊，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就是以有没有自性来判断的，不是以这个自性以外的东西。自性以外，你拿出照片，拿出录像，拿出什么都没有。上节课我还不是上节课了，就前面举过孙猴子，孙猴子有没有？哎，也是以有没有孙猴子他有没有自性为判断，就是孙猴子有没有一个孙猴子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这样判断他有没有。哎，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孙猴子就是我们编故事编出来的一个文学人物，哎，他没有自性。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孙猴子，哎，孙猴子就是一个神话，就是一个传说，所以我们人规定的呀，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东西有，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有自性；我们说一个东西没有自性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上节课我还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上节课其实太浓缩了，那个就是里头。这个一讲啊，牵扯出来的道理太多了。就是以后我们必须得慢慢的把这个解释清楚。上节课我这儿提一下，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法，除了这些东西的自性，自性之外是什么？跟自性之外的都可以叫做差别。就是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一切法的自性。一个是一切法的差别，什么叫差别呢？就是除了这个法的字体以外，所有关于这个字体的说法，对于它的描写，全部叫差别。比如说第一个，咱们就以这个桌子为例，桌子它有一个自性，然后说我们一般对这个桌看，就是说，首先说我看到桌子没有啊？哎，你首先看。看，我们说了，看是看到的颜色，这个颜色就不是桌子的自性。你看到的这个颜色，桌子本身没有颜色。桌子本身，说那颜色是什么呀？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谁看谁的意识升起谁的颜色。牛看牛升起牛的颜色，我们说了，哺乳动物都是黑白色。哎，人是三原色，那天人呢？可能是256种颜色啊。咱们说，反正比人要看的，那个，好多人在梦中啊，在定中啊，看到这个天上景象，看到佛菩萨景象，有好多人说什么呀？那个颜色没法描写，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然后还有的动物可能颜色更那个。感觉有的可能没有颜色，就用触觉来这个，哎，就是分层次，就是说，颜色是你看的人、看的有情、看的动物，你的意识跟你的眼识合作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它不是桌子的自性。你看，你一看，一有感觉，已经不是桌子的自性了。然后说听，一敲有声音。听觉也一样，这个以后我们也要详细讲。听觉也是你的听觉神经跟你的这个意识合作你的意识创造的声音。你在这儿如果睡着了，你的意识休息了，你就没有声音了。然后你的味道，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身体触的感觉，我一摁桌子是硬的，桌子跟硬的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桌子怎么会有硬的感觉呢？硬的感觉一定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感觉的人动物，它才会有硬啊，这是硬的，哎，这是凉的，它才会有这些感觉。所以呢，身体的触觉也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你看，就对于这个桌子的自性，从一开始看、听、摸、感觉。这些直觉已经都不是桌子的自性了，都是我们人分别出来的了。人分别出来的就有差别，哎，你感觉硬就不是软，哎，你看见它是白的就不是黑的，哎，这就叫差别。所以呢，一个东西的自性，任何东西的自性都是我们人感知不到的。你谁见过桌子的自性？桌子本身是什么？ 有的人说，我看见的颜色啊，不是桌子，对，说我把桌子劈开，我不就看见桌子本身了吗？你把它劈开，你看见什么了？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你把它粉碎成沫儿，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感觉出来的差别。然后我们在这五种限量差别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五种限量，我们现代科学叫直觉，我们只能在这五种直觉，就是我们五种主观感觉的基础上，再来用意识来比量分别，那就更是妄想了，是不是啊？你再来根据我看到的颜色，敲的声音，摁的感觉，我来猜说这是一个木头桌子，还是一个塑料桌子，还是一个石头桌子，那些差别更是虚妄了。你连那个限量直觉都是虚妄，你更何谈那个比量了？所以呢，世界上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一切法的自性，那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永远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感觉不到。一个就是对于这个自性的所有的认识，所有的妄想，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描写。你看世界分这么两大类法，我们凡夫现在还讲的是凡夫的认识啊，我们凡夫就认为啊，你说这个法有多少差别没有用，哎，你说这个人又有身份证啊，又有这个驾证啊，又有这个什么资历啊，这个我是他哥什么，你说一大堆没用，世间人就认说你把这个人给我叫来，我看到他的自性，这才算有，哎，世间人就是这么认识的，就是说你说差别没用，那是妄想，哎，说一个人有没有，就非得这个人有没有自性，哎，就是有没有这个身体，哎，这他自体，这是我们凡夫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你必须把这个身体给我找着，哎，把这个人领来，看到他的自性了，我才说这个人有。这是我们凡夫定义的自性，实际上很好理解的。为什么我费这么大的劲说呢？往后，你看一下这个龙树怎么说的呀？跟那个我们凡夫是一致的。大家看屏幕啊，龙树在《中论》里头他这么说，这是第十五品，有五品，就是论这个《中论》观有五品，观有五品就是说我怎么看这个有无的问题。就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哎，龙树说的呀，就是用的我们凡夫的定义。他说，看宋的啊，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就是离开自性。什么叫他性呢？就是指的，比如说我，如果说我的身，对我来说，我的身体就叫自性自体。那别人的身体呢？对于我来说，就叫他体，就叫他人。哎，就叫他性，哎，说世界上啊，除了自性就是他性，离了自性和他性，何得更有法？怎么会还有法呢？因为离了自性他性，就剩差别了，就剩妄想了，就剩妄想了。前面有说，就剩妄想了。所以你看，我们凡夫就是这么认识法的，就是说你有这个法没有，就是看他有没有自性。哎，如果没有自性，他就不可能有这个法。你有多少差别，有多少描写都没用了，何得更有法？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哎，如果是有自性、有他性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法呢，它才能够成立，才能够说它有，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凡夫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说一个法有，就是说这个法有自体；说一个法没有，就是说这个法没自体，而不是说它没差别。你比如说孙猴，世界上没有这个孙猴，但是呢，关于孙猴的差别那无数去了，电影、电视、戏剧、小说啊，动画片啊，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甚至连老外现在都这个能一套一套的讲出来， 有差别不等于有这个法，哎，那是个传说，哎，那是个故事。你看啊，龙树就是用的凡夫的定义，然后再来讲佛法对这个凡用这个凡夫定义的这个自性这些概念呢，佛要说一个什么意思？佛说的意思也很简单，佛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凡夫所见到见闻觉知的一切法，你们知道的这一切法呀，都是没有自性的，就光有你的差别，光有你的妄想。你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哎，我看见这个物质，你比如就是桌子吧，我看见桌子的颜色了，我敲它的声音，我摸它有硬的感觉，哎，这个你的感觉确实是有，差别确实是有。自性呢，我们关键是注意这句话啊，桌子自性我们永远是感知不到的，你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也怎么都到不了，谁都无法讲出来一点点桌子自性是什么样的。刚才说了，颜色不是跟桌子自性没关系，是你人的反应。哎，你说一个东西，你既没看到，又没摸到，又没感觉到，你凭什么说它有？那只能说你是根据你的感觉猜出来，说这儿呢一定是有一个木头的桌子，它让我看见这个颜色，让我摸有硬的感觉。这个猜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验证吧？咱们现在不是讲科学吗？你要试验，要验证，怎么验证呢？还是要看到、摸到、听到，这是人只有这五种直觉，还是要直觉。可是呢，人直觉不到自性，那就只能猜，猜出来的你就不能说它是真理，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这就是一个猜测。大科学家都是明明白白都是承认的，我们引过霍金的话，哎，说物质存在这只是一个假说，而且霍金还比别人多一句话，他说这个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这都是聪明人。他是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呢、推出来，他说永远得不到证实。实际上佛教可以给他一个这个就是更彻底，一句话就可以告诉他为什么得不到证实，因为人没看不到他，听不到他，摸不到他，人没有直觉到那个物质的本事，人就没这个能力，就这么简单。说那我们就永远不知道吗？这儿也告诉你说凡夫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桌子自性啊，因为你无始以来啊搞错了，你不去看这个东西自性，你干什么呢？你这个靠自己的妄想去猜，就是靠这个叫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凡夫所知法去猜，就是你一开始升起这个自己感觉的时候啊，方向搞错了，你没有认识外边的东西，你是用自己的东西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认识外边东西的，你这个手段用错了，你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感觉呀、应该把这个给断掉消灭掉。说我断掉了我就有认识真实的能力吗？实际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呀、是有能力认识真实的，是有能力认识一切法真实的自性的，我们就是被什么给挡住了呢？就是被我们这个假象给挡住了，我们眼前升起一个自己的颜色的感觉，把我们的眼睛挡住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不到，说我为什么看不到桌子自性啊，谁挡住了？就是颜色给挡住了，这个假象给挡住了。说这颜色哪来的呀？说是前生你看了很多颜色，熏了个记忆，哎，结果它就升起颜色，你一用眼识它就升起颜色。那前生的颜色是哪来的呀？是前前生，哎，无始以来，你就方向搞错了，向外求，以为外边有东西， 哎，结果呢，眼睛被颜色挡住了，耳朵呢本来能听到真实声音的，结果呢，被什么呢？被你自己的声音给挡住了。每个人意识创造的声音不一样，那个耳朵听的音频范围都不一样，是不是啊？那个海豚叫的声音，这个就是高频的低频的我们都听不见。哎，你听这一段，那个人家有的动物人家能听见高频低频啊，所以这个你是个人感觉的这个频道不一样啊。哎，声音也是你自己创造的声音，颜色也是，我们看颜色只能看那个三原色七色光，是不是啊？你那个紫外的红外的都看不见啊。就是说个人你这个被自己的假象给挡住了，挡住真相了。哎，摸感觉，本来应该你能摸到桌子自性的，但是你一摸呢，你全是产生的自己的感觉，你一摸是硬啊软啊凉啊热呀、啊、是都是你的身体的感觉，跟那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自性你一摸是硬的，你说是木头的，那塑料的也是硬的呀，铁的也是硬，石头也是硬的呀。就跟我们说的，人家贴了一个那个木纹纸，你说那是硬的，那是木头啊还是塑料啊？更何况说你说啊，反正都是物质，凭什么那么说呀？佛就告诉你说，那就是心，就是众生心在那儿，就你就会产生硬的感觉。哎，你凭什么说佛说的不对，你说的对啊？你得拿出证据来啊，对不对啊？哎，我们科学承认，我们从来是没有人见过自性，但是佛说了，我见了，世界的自性就是唯有心，心就能引起一切，而且他那个说服力还很强。他说，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说，那必须有个桌子我才能摁出硬来，佛就说很简单了，你昨天晚上你摸到一个桌子，是不是硬的感觉？那当然也是硬的。你昨天晚上你站在地上，是不是硬的感觉？当然也是硬的感觉。昨天晚上你站的有地吗？你梦里头有桌子吗？没有地，没有桌子，只有心。我们梦是不是只有心的活动啊？前五十都停止了，我们眼睛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见东西，身体没有感觉，只有一部分残余的意识在那做梦，只有心的活动，只有心就可以让你产生色声香味触跟真实一样的感觉，就让你觉得我到哪儿去玩去了，山也是硬的啊，水也是凉的，哎，跟真的状况完全一样。你凭什么说佛说三界唯有心不对啊？哎，佛实际例子都给你拿出来了。哎，你看梦，做梦是唯有心的活动，唯有心的活动就可以给你造成是好像是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好像外边有很多人，好像有很多颜色声音感觉，全能出来，跟真的一样。不管你醒了之后你说，哎呦，我做的这个梦怎么这么可笑，这么离奇，但不管这个情节多离奇，你在梦中的时候人都是认为那是真实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熏习的所有的记忆，你都是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在梦里头升起感觉的时候，你还是认为它是都真实的。如果你老在这读心经，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老是这么熏习的话，熏习的量大了，你在梦中你都会梦到说，我面前这个是假的，是梦，是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吗？梦里头你都会背出心经来，背出金刚经来，这就看你熏习什么了。这就是讲啊，佛法用我们凡夫定义的语言，他来讲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佛告诉说，你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呀，都是没有自性的，只有你的主观感觉跟你的妄想分别。他所以佛说，实际上你就是在梦中。你看，没有自性，你却感觉有万法的自性，那不就是梦吗？梦里头不就是万法都没自性？你在山上玩，碰到好多朋友，高兴得不得了，山也没有，人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一切法都没有自性， 但是呢，你感觉一切法都有自性，这不就是梦吗？所以我们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家整天在那念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实际上不理解的人呢，哎，一说就过去了，实际上他还是把面前当成真实的。你说你算看懂了吗？佛告诉你说这一切法没自性，啊，你如果还说它有的话，你就违反了我们凡夫对自性的最基本的定义。佛为什么《般若经》《龙树论》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告诉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没自性，就这一句话。如果你正确理解自性概念，你就能正确理解佛这句话的意思。佛般若经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啊？佛告诉你一切法没自性，一切法没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一切法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认为它存在是没有用的，是搞错了。你认为它有自性是你搞错了，不存在的法你认为它存在，搞颠倒了。所以心经让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般若经告诉我们的核心的意思。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不是挺明白吗？挺简单吗？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认为外边这些东西是有的，哎，就是有自性的，哎，桌子有桌子自性，山有山的自性，河有河的自性，哎，爸爸有爸爸自性，母亲奶奶有奶奶自性，哎，都因为有那个身体，无始以来我们就这么熏习的，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佛说这一切法没有自性。可是呢，我们又有善根，又信了佛，又入了佛门，又发了菩提心，我要成佛，我们又承认佛说的是对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正确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哎，佛说这一切法没自性，可是我呢，怎么就感觉他老有自性啊？这是我无始以来的这个颠倒妄想习气。我呢，要好好学佛的这个理论，学龙树菩萨的解释，把这个中论好好学明白道理，他为什么说他没自性？最后我要跟佛的这个看法呢一致，懂得一切法无自性。这是正确的态度。但是呢，一开始人们达不到这个水平，人们会产生一种误解，就是什么呢？说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我觉得一切法有自性，怎么会产生这个矛盾呢？而且他认为一切法有自性，这是无可怀疑的，我都摸着了，那还能没自性？我都看着了啊，这还能说没这个桌子？哎，这个习气他认为不能动摇，怎么办吗？他就给把佛的话呀给这个解释一下。怎么解释呢？他就说，佛说虽然说这一切法没自性啊，但是这一切法还是有的。哎，这样说的人很多。这些人就是处于什么阶段呢？就是他的感觉跟佛的说的话发生矛盾之后呢，他善根不够，不能说我怎么向佛改变自己的看法，向佛那靠拢。哎，他呢一开始是让佛的说法向他这靠拢。哎，我感觉这一切法有，哎，佛又说他没自性，就是说没有。我猜佛呀可能是说的什么意思啊？虽然这一切法没自性，但是这法还是有。实际上这个话呀是很可笑的，就是违反我们一般凡夫定义的常识。我给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他这看法不对了。为什么呢？如果佛说的这个经的意思是他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虽然没有自性，但是这一切法还是有的话，整个般若经跟龙树论就被废掉了，就没有用了。因为整个般若经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无自性，他本来破这个自性，他为什么佛跟龙树非要破自性啊？因为他知道你把这个自性破掉了，你告诉他说这一切法没有自性了， 世界上就全剩妄想了，就不用破别的了。你不可能去破差别，一个是什么呢？差别不用破，对于清楚的众生来说，差别不用破。众生定义里头就是说，差别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是我们人的妄想分别。差别有差别，不代表有这个东西。哎，那个不用破。所以你破这一切法有没有，就是看他有没有自性。如果你现在说一个法没有自性也可以有这个法的话，这个解释就把《般若经》跟《龙树论》全部作废了。你破自性没有用了，你在那费半天劲600卷大般若把自性从头到尾说没有自性，好，我承认，回来呢还有一些法，那这般若经起什么作用啊？我们无始以来凡夫就认为外边是真实的，有这一切法。哎，佛为了把你这个执着破掉，说了600卷大般若经，龙树说了那么多论来给你解释，结果呢你说我承认一切法没自性，但是还有一切法，没动，你的剑没动。哎，你的剑没动，实际等于把般若经给废掉了。佛如果不是那个前提，就是凡夫认为一个法有就是有自性，他要是没有就是没自性，如果凡夫不是这样认为的话，佛跟龙树也不会费那么大劲去破自性。你想是不是啊？非得是我们凡夫认为说，我说有它就是有本体有自性，哎，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这个时候佛才会去使劲破这个自性。如果我们凡夫本身就认为说一个法没有本身，还可以有这个法，就好像说这个人没有身体你也得给他发退休金，哎，我没把那笔钱给你汇过去，哎，我给你写个单子写个条子，哎，有差别，那就算汇过去了。哎，如果凡夫认为说法没有自性也是有这个法的话，那佛就不会去破那个自性了，就，哎，结果佛破了半天自性，对我们呢没有任何作用，哎，一个法没破。说为什么这个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是末法，我们根性差，这个理解佛法越来越困难，这是这样造成的误解。在龙树时代啊，龙树那个时候应该还是相法时代。现在准确的说呀，正法、相法、末法呀，这个说法很多了，我们也大概定义一下。我现在呢就把它定义为正法500年，因为正法1000，相法1000呢。因为那个佛收了那个女众僧团哈，所以呢缩短500年，就是说我们就按正法500年，正法500年正好就是到公元0年吧。哎，龙树菩萨是在相法时代，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相法时代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正法了，但是呢还是有相似法。末法呢就是相似法也没有了，就剩末。什么叫末呢？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就剩了法的那个现象。你比如说佛经还在，佛说的法字都没变，哎，但是呢我们理解不了了，哎，就是没有正法了，就剩一个末，剩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就是现象在，四佛像，哎，法那个佛经都在，但是呢理解不了了。所以这个正法、相法、末法呀，是当那个时代众生的根性造成的。佛法没变，那个你现在你看到的那个佛经跟那个当年佛说的那个哈，基本大意是没有问题的。龙树菩萨那个时候怎么也会有人这么误解呢？我给解释一下。你看啊，龙树这个回答是怎么提出来的呀？是因为跟龙树辩论的外道啊，有包括小乘，因为龙树所他树大乘旗号，他度的对象是小乘跟外道。哎，小乘跟外道有一些人呢就提出这个问题，问曰，这是他的辩论对手问的，若离自性他性有诸法有何救？就是说如果离了自性他性，就是没有自性他性的话还有诸法，这有什么错误吗？ 我现在就解释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个问题来。这个呀，这些人是高手，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不会犯低级错误。他在这儿是什么呢？外道是认为世界是有，小乘也是认为世界是有。小乘这个佛给小乘说法呀，没有给他告诉他们说世界是虚妄的，一切法空，没讲这个。他讲什么呢？五蕴是有的，这个没动凡夫见，就是说这个五蕴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哎。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那个灵魂、那个人我去贪嗔痴，你就可以断掉烦恼，就可以达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哎，佛给小乘讲的时候，没有给他讲这个法，没动着，没讲法空，只讲人空。所以小乘跟外道都认为外边是实有的。结果龙树呢，跟他辩论的时候，龙树就说呀：“你知道这一法实际上都没有自性。”他们呢，辩不过龙树。因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龙叔就直接就问他了：“你说这些法有自性，你给我说一下他自性什么样的？”他说不出来，他又没见过，他又没摸到过，他又没谁也没见过自性，你说不出来。龙叔说：“你看，没自性吧？我问你自性，你谁都没见过，谁都没见过的东西，你说那有啊？你能说有吗？”所以他是干着急，就是说他觉得就应该有自性，但是呢，他实在是理论上成立不了，辩不过榕树。你怎么成立啊？让你说自性什么样子你都说不出来，你还说他有，哎，他辩不过榕树，所以他没办法了，所以被逼出这么一个说，好好好，就算没有自性，我觉得没有自性还有这个法，这有问题吗？龙叔就告诉他了，说离自性他性何得更有法呀？你连自体都没有，你哪还会有法呀？若有自他性，诸法则得成。你有自身那个法，才能说它成立，才能说它有。哎，这是用这个凡夫定义来那个批驳他的。下边是青木的解释，这个咱们也读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青木是龙树的弟子了。汝说离自性他性有法者，事事不然，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若离自性他性，则无有法。这两句啊，等于是重复龙树那个颂的哈。哎，何以故？他这个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没自性就没那个法呢？有自性他性，法则成。这还是重复那个最后一句。后边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平体是自性，衣物是他性，就是说，就好像说咱们这桌子上放着一个瓶子，这个瓶子的自体，这就是瓶子的自性。衣物就是那个桌子，它说瓶子放在桌子上，那个桌子就叫瓶子的衣物，它依靠那个桌子才存在在那儿。这个衣物呢，对于瓶子的自性来说是他性，是另外的东西了。说就好像我们说瓶子。那这儿有瓶子，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瓶子，说有桌子有瓶子。我们为什么说有桌子有瓶子呀？因为这个瓶体有自性，有自性，那个桌体有他性，有自性他性，你才能说桌子上放着一个瓶子，有一个瓶子。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呀？用事实说话。所以呢，这第一步呢，就是告诉大家说。有自性的东西才是有，没有自性的东西就是没有。我们说了，没自性，光剩差别，差别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跟我们人的妄想。你妄想不要妄想，跟人家的自性没关系。就好像说，一个东西如果是客观存在的话，你看不看它，感觉不感觉它，你甚至你人知道不知道它，跟人家自性都没关系。人家有就是有。你比如说，我们人类还不知道很多东西，对吧？你能说那些东西没有吗？就是按这按完凡夫说法，就是说你有没有人知道着它，感觉到它，跟人家存在不存在是没有关系的，哎，存在不存在跟你人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啊？就是他有没有自信，这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辩论辩论呢，到了第十啊，这是那个第十五品，第十三品。我为什么说第十五品呢？因为第十五品龙树逼的也是，龙树把这个大白话说出来了， 说你没自性在性哪怎哪能有法呢？你有自性才能有法，这是为了把这个定义先说。在第十三品呢，这个小乘跟外道啊就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也读一下。这是那个谁，那个青木解释的上一颂的时候啊，说到这儿，说是故前边讲了一切法空的道理，佛欲是空义故，就是佛呀想对我们演示一切法空的道理，因为这个，所以佛说呢，诸行虚狂。诸行就是我们一切有为法，能行的都是有为法嘛。我们这一切有为法呀，都是虚假的，都是狂，是骗的意思，都是狂骗我们的。说这谁这么坏啊？骗没有这些东西骗我们有，我们自己骗的。你为什么现在没有桌子，你会升起桌子的影像啊？因为你前生就认为有桌子。你前生就熏习说外边有一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不以我意识什么为转移的什么，你就我们这都是这个，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全是这个认识，哎，全是唯物主义者。你也可以想象我们在其他世界，在其他道，你那个猪啊、猪马、牛羊，跟我们认识一样，都认为外边客观存在，哎。你就熏了好多错误认识，所以这一生你做梦只能升起这个错误认识的梦，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诸行虚狂是我们自己骗自己。复次，诸法无性故虚狂。说为什么说这些是虚假的，是狂骗我们的？因为这些法呀，它就没有本体，没有自性，光有一个假象，光有一个现象，哎，所以是骗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人，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不存在这个人，他给这个人造了身份证，录了像什么，哎，弄一大堆，哎，无性故虚狂，就这个人没有他自身，所以呢，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哎，虚狂故空，哎，这一切只有都是骗人的，所以它是空。在《般若经》啊，再延伸一句话，刚才说了，《般若经》的精华可以概括一句话，说一切法无自性。或者凡夫所知一切法无自性，因为他具体说的时候就是五蕴呐、十八界呀、十二处啊，什么都是这些。我们给他概括一个词，就是叫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然后佛会接着说第二句话，也是说的很多的，一切法无自性，但有假名，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体，那有什么呀？佛说只有一个假名。什么叫假名？就是假安立的名字，就是假名啊！我们所有的名字都是假安立的。一个东西究竟起什么名字，完全是随人，哎，随人随意起，哎，随意起。所以我们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跟这个人呐，没有关系，就是个记号。你说这个名字不好，咱们换一个。所以呢，佛说呀，你这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啊，就只剩下假名了，就是我们人对它的说法、对它的分别、对它的感觉，哎，实际上你并不是你认为那个有的那个自性引起的这些感觉，确实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是它不是你说的那个叫物质世界引起的。佛说：“我见着了，三界唯有心，就是心就能引起你这些痴狂、这些假象。”所以你看，《般若经》最常说的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但有假名，故为之空。"所以我说这些是空，是没有的。所以说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般若经的核心意就这么两句话，就这么简单。哎，一切法没有自性，但有假名，只剩下一个假名。那只剩下假名，我们凡夫谁都知道，要是一个东西只有假名的话，那就是骗人嘛，是不是啊？如记说，这是龙树的做的记子了。龙树说什么呢？ 诸法有义故，知皆是无性。这个是上一个龙树跟他的辩论。现在我们知道诸法都没有性了。注意下边一句话，无性法亦无，无性法亦无，一切法空故。就是说这个无，这个法要是没有性了的话，这个法也是没有的，这一切法就空了。为什么说没性了这个法也没有啊？因为你要是这个法没有自性的话，那个法就剩个什么呀，就剩个空名了，就剩个假名了。哎，说我起的名字是假名，佛把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叫做假名。就是你在这感觉冷了，感觉热了什么的，全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妄想。就跟我说的，人跟人感觉不一样，你感觉挺冷了，你看还有师兄穿这个裤衩了，有的人就穿了好几层衣服了。你再去问问企鹅，他觉得你这北京太热了，是不是啊？你再去问问那热带鱼，早就冻得受不了了。所以这个这都是你的差别，你的妄想，都是你安立的假名，那跟人家那个有没有没有关系。所以佛是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看作，包括你的五种直觉，你在这直觉上起的妄想全是假名。一切法无自性，但有假名，就是没有自性的法，它就剩了一个空名，就剩了一个假名，就剩了一个骗人的东西。没有让你以为它有。所以你看龙树就说了，说没有性，如果没有自性，法亦无，这个法它就是没有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下边你看啊，这个小乘跟外道也是很这个认真的啊，也是很这个叫负隅顽抗，问曰：若诸法意向无性啊，我承认了，既有无性法，有何救？又来一遍，就是如果啊，我承认说这个诸法没有自性，那我就说有没有自性的法，这有什么错误吗？没有自性，但是有法，看那个谁怎么回答。答曰：若无性，云何有法？云何有相？如果没有自体，没有自身的话，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句话好理解，没有自性就没这个法，就是说你没有这个人的身体，你就不能说有这个人。这个好理解。后边这个容易误解，云何有相？有的人说这个没有这个法，我不是也能看见颜色声音这些相吗？注意啊，这个相不是人家自相，不是人家那个自性的相，不是人家本身的相，是你的主观感觉，跟人家的自性没关系。人家说的这个无自性云何有法，就是你桌子没有这个桌子的本体的话，你怎么能说有这个桌子呢？云何有相是指的有这个桌子的自体的相，有那个桌子的自相，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个桌子的自体的那个样子，怎么会有它的自相呢？这回你就好理解了，我们看不到桌子的自相。所以龙叔问的是很有力的，你没有自体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个法，怎么会有它的自相呢？不是指的你的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好吗？你做梦什么都没有，你都能弄出好多相来，你弄出那相来没用，你那个字，你那些主观感觉分别妄想，颠倒梦想没有用，有多少没有用。何以故？说为什么说没有自性就没有法没有相呢？无有根本故。这都应该有标点的，这是日本人点的，这个标点非常的不准确。就是说为什么说是一个法没有自体就没有这个法没有相呢？因为它没有根本呐，那个法的自体是它的根本，它连根本都没有，那就是根本没有，你还说它有，那怎么能成立呢？那只能有什么呢？有这个根本之外的东西了。那些街上摆的那些假花，那都没根本。那就没花，那不是花，是不是啊？没有根本嘛，这个自性就是一个法的根本，没有根本，那就是根本没有， 所以有些人不敢说根本没有，彻底没有。因为佛在那个《般若经》里叫毕竟空，是吧？哎，什么叫毕竟空啊？龙树在《中论》也有解释，叫空的叫无有一余，叫毕竟空。就是什么叫毕竟空啊？就没有一点剩下，那叫毕竟空。所以佛说我们凡夫这有法没有啊？那就是毕竟空，就是彻底没有。我们最容易误解的一个就是说，你没有，至少我看见的这些这么多相得有吧？那都是假名，都是你的妄想，跟那一切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一切法没有，你也可以生，也可以做梦，可以生妄想。哎，你有妄想跟有一切法没有关系。哎，你有妄想，你能做梦，不能证明那个梦里有一点点法存在。所以啊，这就是说，没有自信啊，就是没有根本。哎，没有自信就没这个法。接着往下，但为破性故说无性。龙叔说，我就是为了破他的这个自信，我才在这反复的说一切法没自信，一切法没自信。你现在呢，说是无性法若有者。这个没有自性的法，如果是有还有的话，不明一切法空，那就我就白破了，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如果你承认一切法空，那就云何有无性法？如果你认为一切法空的话，怎么会有一个没有自性的法呢？就是说，你如果认为没有自性还有法的话，那就把我这个一切法空那就废掉了，哎，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那就等于我白说了。实际上佛为什么非去破那个自性，就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来说，这一切法只有一个假名，只有你的梦，只有你的妄想，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你现在如果说没有自性还有这个法，好，般若经、龙树论全部佛白说了，佛费了那么大劲破自性，龙树费那么大劲破自性，跟我们这个执着有外边的法一点关系没有了，般若经废掉了。你看看对自性概念的理解多么重要，只有理解对了才可能理解般若经，才可能理解唯识。唯识是在这个般若经基础上讲的，般若经讲什么是没有的，唯识讲除了这些没有的还有什么是真有的，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这都要建筑在这个对自性的正确理解上。你如果像龙树当年面对的这个小乘跟外道这个说法，说没有自性还可以有法的话，龙树说那就不叫一切法空了，等于我白说了。你一切法都有，我也甭破了，把我的论都废掉了。本来按照凡夫的定义啊，你要说这一切法有没有，甭辩论，你就给我说这个法有没有自性就完了。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当年跟龙叔辩论的这个小乘跟外道呢，就这么胡搅。他的胡搅的这个唯一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外边法是有。哎，龙叔逼得他不得不承认，他没见过自性，找不到自性。所以他就顽抗，就是说没自信也有法。哎，龙树呢，这个跟这些人做斗争，到今天呢，理由不一样了。现在不是高手，现在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认为这个就是五蕴都有。但是呢，这个中国呢，大乘根器，哎，信大乘，不是说像小乘承认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人我，不是那个法了。中国大乘根器都学的是大乘，都发菩提心。哎，一开始呢就有这问题，佛说一切法空，我们觉得一切法有，发生矛盾。所以一开始啊，大家不要笑话人家，我们都是从这走过来的，就是说一开始接受不了这是正常的。哎，所以就会产生这个误解，就是什么呢？哎呀，没自性，好像佛说的，实际上他连为什么没自性他也没听懂，但是呢他觉得佛说的肯定对，哎，所以他承认一切法为自，承认这句话了，但是他还觉得法有，正好 就是犯了什么错误呢？是跟龙叔辩论的那些人的错误。好，我们休息到这个，这时间超过了一点，休息到4点。